享这一段经文，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我们更感谢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从我们的读经，从我们的宣告到诗歌，真是神的灵大大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不止与我们同在，你更医治我们的伤痛，你更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把今天的敬拜的时间全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与我们同在，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眼，让我们能够听见，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全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神哈，这个机会。我想这个东西对大家都不陌生吧？这个它，这个叫做台湾话，我们叫知了，又叫做蝉，英文叫做 cicada。今年的夏天呢，正逢南方种，就是每13年它会出来一次；还有一个叫做北方种，是17年会出来一次。再加上每一年会出来的一个种，所以它总共3种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它们会由虫变成蝉，不论你喜欢与否。今年都会看到大量的蝉，上次发生的时间呢是在1803年，下次发生的时间呢是在2245年，所以你碰不到了。那神在第六天的时候呢，他造了很多的动物，他造了一些我们喜欢、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一些动物，像猫、狗、猪、马、牛，这些呢，由于它们跟人的生活不可分割，那他们提供人们生活的需要，人们对他们的感情由喜欢变成尊敬，由尊敬成为敬拜。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一个拜金牛犊而遭到神愤怒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记载在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呢是摩西所写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那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它原本是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得拯救的一个故事，他也正预表着主耶稣医治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的束缚。而当神他用十灾来击打埃及法老，带领以色列民通过红海出埃及的过程呢，就正好像一个人他经历神的大能救恩，终于信主受洗。而归入主的门徒。当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仍然会得罪神的时候呢，也正如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我们也可以看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次的抱怨，就是发生在当他们离开了埃及，法老的追兵大量的移到的时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4章。当法老走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观看，看见埃及人正追赶过来，就非常惧怕，向耶和华呼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墓？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是对你说过不要管我们，我们要服侍埃及人这话吗？因为不是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啊！结果我们看见神的拯救马上的来到。当摩西向海伸手的时候，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水流回原处。埃及人逆流逃跑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他们投在海中。海水一回流，就淹没了所有的马车、兵丁和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去的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余下。神的拯救立刻的临到。这段故事还告诉我们了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从前的罪，有的时候他会回来控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更加的仰望神。能够帮个忙吗？哦，谢谢。我们再看到他们第二次抱怨的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当他们进入旷野，3天之后竟然没有水喝，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5章。 摩西命以色列人从红海启程到苏尔旷野，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后来到了马拉，马拉的水却不能喝，因为水苦，因此那个地名叫马拉。人民就向摩西埋怨，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当他们有60万的男子在以色列的旷野里面，他们3天没水喝是非常严重的。然后神的回应呢，马上的临到，摩西向耶和华欢呼叫，耶和华就向他指示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立了律例和典章，也在那里试验了他们。神的拯救又是立刻的临到，并且立了律例和典章。他 miss 了一个，就是这个第三次，第三次的抱怨。当他们来到了逊的旷野，他们怀念他们在埃及地吃好的穿好的时候，以色列全体会众从以琳起行，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个月15日，来到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那里。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都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坐在肉锅旁边吃饭，吃到饱的时候死在耶和华的手里。你们倒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体会众饿死啊！”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没有肉吃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他们的结果第13节，预备，来。到了晚上，有鹌鹑飞上来，把营都遮盖了。到了早晨，营的四周有一层露水，露水上升以后，就见野地上有细小鳞状东西，像小白霜一样细小的东西。以色列人看见了，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原来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吃的食物。”当他们觉得没有东西、没有肉吃的时候呢，神就赐下鹌鹑和玛纳。玛纳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所以他们吃的东西叫做玛纳，就是吃的是这是什么。事实上，他们还有第四次的抱怨。当他们以色列人到了利非丁，他们再度的缺水，所以在记载在出埃及第17章，这是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民，他们亲眼看见，他们亲身经历到神的大能。可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为了生活上的吃，生活上的穿，他埋怨神。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仍然不认得施恩典的神，但愿我们经历生活中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只是神的恩典、神的供应，而更是能够认识神的慈爱和信实。特别是当我们祷告未蒙应允的时候，当我们的需要没有得到供应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信心的功课。以色列人继续往前走，3个月以后，他们来到了西奈的旷野。这时候，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从第一节念到第5节，预备，来。以色列人从旷野地出来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旷野。他们从腓立丁起行，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旷野安营。以色列人在那座山前安了营。摩西上到神那里去，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吩咐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 也看见了我怎样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领你们到我这里来。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所以，神第一次把这些话教导了他们。当他们继续往前走，3个月又3天的时候，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有雷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非常强大，以致所有在营中的人民都颤抖。摩西率领人民出营去迎接神，他们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到山上。山的烟向上升，好像火屋的烟一样。全山猛烈震动，角声越来越大，大到极点的时候，摩西就说话，神用雷声回答摩西。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就是降临在山顶上。耶和华呼召摩西上山顶，他就上去了。这个时候，摩西进入云彩中，上到山面去。摩西在山上40昼夜，这时候，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神与他立约，神颁布法令、律法、诫命，以及神教导摩西将来圣所的样式是怎么样。可是呢，当人民看不见摩西的时候呢，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人民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走在我们前面领路。因为那摩西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我们可以看见摩西，他在旷野，就是这一段时间，他们离开了他只有40天的昼夜，但是神却已经预备好了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在那里不愁吃，他们在那里不愁喝，而神就在他们的旁边。他们所需要的是安静的等候，安静的等候神，因为神自己用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光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我们也看见神一次又一次的领他们到旷野，在旷野里面，原本是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寻求遇见神的时候，当他们在旷野里面安静等候之后，他们原本是可以重新得力的，可是呢，他们却寻找一个神像。人总是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人更喜欢呢，能够听他控制，以他为中心，这就是而能满足他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神手所做的神像。那 他还说，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人们都喜欢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脱罪。就当好像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亚当说：“哦，都是夏娃的错。”夏娃说：“哦，都是蛇的错。”蛇说：“哦，都是别人的错，是我的错。”在这一次事情里面呢，都是摩西的错，因为他不应该离开。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希望我们所有的是一个心灵，是一个诚实。我们只要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会与我们同在。这时候，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足坛，而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 我们来看一看亚伦这时候他是怎么样犯的罪。首先呢，亚伦他对神的了解并不是很清楚。亚伦对神的了解只是觉得说，这个神只是比埃及的神可能大一点的一个神。他虽然见过神机骑士，可是他并不了解这个神的本质。而神这个时候呢，是正在旷野里面，正在西乃山上教导摩西，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这个时候，百姓向亚伦要神像的时候呢，于是这个亚伦呢，他就按照他以前在埃及地的了解，制造一尊以埃及牛神叫做阿比斯为原型的一个神像。古埃及是原本是崇拜多神，神用石斋，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的石斋来教导以色列人。埃及人他们所拜的神都不是神，所以现在当他们看到摩西不在的时候，他们无助彷徨的时候，他们又想起以前在埃及的神。当他们没有水、没有肉的时候，他们想起在埃及的丰衣足食。可是当他们看不到摩西的时候，他们怀念埃及的神。所以当我们得救时，我们仍然很容易回到以前的我，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做熟悉的事，正如当主被钉死之后，他的门徒就说：“那我们散了吧，还是回去打鱼吧。”我们可以看见，当摩西找了一个人，找一个做了一个模子，当他们把这些金环都融化了之后，丢到那火里面去，那只牛就跑出来了。他们说：“看呐、啊，这是你们的神。”就是从埃及地领你们上来的那位。这时候呢，亚伦他不但没有阻止他们，反而对他们说：“明天我们来向耶和华守节。”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众人看为美的事，神不一定看为好。所以以后耶罗波安他又做了2头金牛犊，陷以色列人于不义。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故事里面，下面这个说，当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样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百姓因为放肆而纵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箴言里面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们看到这个很漂亮的照片啊，每一家里面都有一个美好的院子。当我们按时清理的时候呢，它看起来整齐清洁，并草如茵。但是如果我们2、3个月不清的话呢，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纵容。如果我们2、3年不清打扫的话呢，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看见这是一个因纵容而放肆的例子。同样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认识不清，对我们的罪纵容的话，就会使我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当摩西登高一呼，立位的子孙能分别为圣，择善而固执。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只有当我们再愿意回到耶和华那里呢，神仍然会喜悦我们。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但愿我们也能够都回到神的这一边。反之，如果我们仍然冥顽不灵，不知悔改，那我们的下场就只有灭亡。我们看见这些立位人，他们为神而战。那这些立位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当立 利未他是雅各和利亚生的第三个儿子，那利未的后裔。当初雅各对利未他的预言是这样子的，他说西面和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强暴的武器，我的灵啊，不可加入他们的阴谋，我的心啊，不可参与他们的集会，因为他们在怒中杀人。任意砍断牛的腿筋，他们的怒气可咒，因为非常暴烈；他们的烈怒可阻，因为十分凶猛。我要把他们分散在雅各家，把他们散聚在以色列。所以利未他原本是暴烈凶猛的一个族群，可是呢，当他愿意把他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被神所拣选。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叫利未支派进前来，使他们站在亚伦祭司面前，可以服侍他。他们要替亚伦和全体会众，在会幕前尽上本分，办理会幕的事。他们又要看守管理会幕里一切的器具，也要替以色列人尽上本分。”办理账目的事，你要把利未人派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完全给他的。你要委派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谨守自己祭司的职分，当外人走近的时候，必被致死。所以，这等原本残暴的利未人，当他们如今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当他们愿意分别为圣、择善固执的时候，他们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可以看见这边，耶和华告诉摩西：“看哪、啊，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就是他们的长子。所以利未人要归我，因为所有投身的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所有投生的那天，就把以色列中所有投生的，无论人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要归我，我是耶和华。那我们可以看见利未人他原本残暴，但是当他们愿意归神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神所重用的。那利未人最终能够得到耶和华为他的产业，在圣殿里服侍耶和华，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来回顾一下，神原本在这个世界上造了许多的动物、植物，虽然这些东西都有美妙，它们有它们的道理，可是它们都不是神。当我们经历神大大小小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恩典的背后，恩典背后的神。好在，即使在我们当看不到神的时候呢？求神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来跟随他，而不是回到我们从前，行我们从前所做的事。这边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只有认罪悔改，重新归向神，才是神所喜悦的。下面分享一个故事，我想这个奥卡行动的故事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是发生在1956年。有5位年轻人，他们叫做 Jim Elliot、Nate Sand，还有这个 Ed McCurl，Peter Lemon，还有最后一个是这个 Roger，看不清楚他的 last name，Yodoran，yeah，他们这5位年轻人呢，他们分别都已经结婚成家了，可是呢，他们有个心愿，愿意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神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集结到了在南美洲厄瓜多尔亚马逊的丛林里面的一个土著民族，叫做奥卡人，向他们传福音。这个故事呢，原本开始的时候发展得很好，可是当他们开始与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突然由于一些的误会，他们全部都遭到，奥卡人的。杀掉的凶杀，2年之后， 在他们被杀2年之后，这个 nascent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 nascent，他的太啊、哦，他的妹妹叫做Rachel Sand，还有这个 Elia 的太太 Elizabeth Elia，他们仍然回到那个地方去，向这些土著民族继续向他们传福音的工作，而使得许多人能够悔改得救，包括这个 Steve Sand，他的父亲，这是 Steve Sand。OK，他的父亲是 Nate Sand，他的儿子后来也到阿卡族去。Steve Sand 呢，他在10岁的时候搬到奥卡族，跟他们一块居住。他14岁的时候呢，在那里受洗，而帮他受洗的就是杀他父亲的凶手。那个凶手呢，就是这一个，也是他，他叫做 McKay。然后呢，Steve Sand 跟 McKay 他们常常到不同的教会音乐上面去。音乐会上面做见证，那么可以接受神的爱之后呢，不再杀人，成为神所美好的器皿。而 Steve 呢，因为神的爱能够宽恕原谅他杀父的仇人，从此成了彼此成了好朋友，传为美谈。这样的事情，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可以看见 McKay 他在他的，他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讲到说，当我杀 Steve 的父亲的时候，我并不懂事，没有人告诉我他是来传扬神的踪迹，我的心那时候是黑暗的，因为罪而病入膏肓，但我听到神差他的独生子，他滴滴下落的血，将我的心洗清洁了。而 Steve Sand 呢，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从来没有忘记失去父亲伤痛和心碎。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就认识了 The McKay。他将我保护在他的翅膀底下，他是我在这世上最好的朋友之一。是的，他杀了我父亲，但他爱我和我的家。”虽然当时 McKay 和他的主人是出于恶意，但神却有更好的计划。现在，即使我重新有机会来写这个故事呢，我也仍然不愿意去改变他。McKay 他的原本杀人的凶手，因为认识神而悔改，重新写下他生命中美好的见证。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是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主，我们永远都有机会，一次又一次的能够归回。即使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主，你仍然原谅我们，你仍然赦免我们。主，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恩典如此的浩大。主，愿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罪。主，求你让我们有个勇气，愿意对这些罪说不。主，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当我们能够接受我们自己，主，我们能够再回到你的面前来，就像你接纳我们一样。主，我们为这一个美好的机会，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动工，让我们愿意主时时刻刻的与你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全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